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的停赛决定引爆西方舆论，抵制冬奥呼声再次高涨。中国网约车龙头企业滴滴出行从美国退市转赴香港上市。德国专家说病毒变种 Omicron 可能是圣诞礼物，台湾专家表示赞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日前为了回应彭帅事件，宣布暂停中国的赛事，获得西方舆论和观察人士的普遍赞同和喝彩，也都将抵制北京冬奥的浪潮推至新高。美国之音引述曾经在2008年的夏天去北京抗议中国人权问题，呼吁抵制奥运会的马克尼牧师 Reverend Patrick Mahoney 说， WTA 的这个决定令到他激动不已，认为彭帅事件令到世界获得一个抵制北京的历史性机会。不少美国网民亦都同马克尼一样，为 WTA 的停赛决定感到激动。在 WTA 宣布暂停赛事的推文下面，美国网民纷纷留言表示了不起，当权力被追责的时候，所有运动员都会获益。WTA 为人权护航的行动超过了联合国长期以来的作为。Simon， 你打出了黄牌，你创造了历史。还有网民直接表示，我们将赛事移去台湾啦，出重拳啦，全世界都支持。今日为这个机构而骄傲，这个是人性的重大胜利。据路透社消息， WTA 的这个停赛举动意味着他们将会损失数亿美元的电视转播和赞助收入。WTA 的创始人、前职业女子网球运动员金恩夫人 Billie Jean King 也都发推文赞扬 Simon 和 WTA 的领导层。他表示 WTA 在支持我们的球员方面企了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在推特上面说，是时候优先对待体育运动员了。彭博新闻就说，终于有一项运动在投资最重要的资产了。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通过为球员挺身而出，展示了这个世界现在所需要的道德品质。美中问题专家、评论人士张家敦 Gordon Chang 在推特发文指出，随着 WTA 做出暂停所有中国赛事的历史性决定，将冬奥会撤出北京的动力正在增强。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也都在推特上表示，希望 WTA 的决定是国际社会和中国接触的一个转折点，并且指出现在是时候世界各地的体育组织、企业和政府联合起身，和中共政府说够了。中国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12月3号在官方微博宣布，经过认真研究，即日起启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退市工作，并且启动在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海外媒体日前报道，中共网信办已经要求滴滴制定从纽约退市的具体计划。滴滴今日宣布的消息形同证实外媒的报道，暗示中共官方才是令到滴滴在美国退市的背后力量。早前滴滴不理中共官方的反对，偷偷地赶在中共百年庆典的前夜赴美上市。当时上海的界面新闻曾经报道说，滴滴上市的消息高度保密，甚至连员工都不知道。但是滴滴的这个举动激怒了习近平当局，此后滴滴遭遇几轮的整肃，包括网信办的安全审查等等，旗下的25款应用全面落架。8月份网络盛传滴滴联合创办人兼董事长程维、联合创办人兼总裁柳青被监管机构调查的消息遭到滴滴否认。9月份再传北京市政府正在考虑由国企组成的财团入股滴滴，不过事后滴滴和北京市政府都公开否认。观察人士分析说，滴滴被打击涉及习近平和江泽民派系的内斗。 滴滴总裁柳青的爸爸柳传志是联想集团的创始人，在江泽民掌权的时代起家。联想源自中科院，而中科院又是江泽民长子江面行的势力地盘。柳家和江家可以说一定存在利益往来。滴滴成立九年以来合计融资21次，累计融资金额超过226亿美元。目前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股东包括软银、Uber、腾讯、阿里巴巴、金沙江投资、高瓴资本和红杉资本等等。而腾讯和阿里巴巴是江增派系成员的资产。北京认为滴滴上市的目的就是圈钱、洗钱，恰逢习江恶斗，习近平当然会出手。现在滴滴从纽约退市，显示北京对滴滴集团的整肃并未结束。中国网信办12月2号通报说，已经约谈豆瓣网的主要负责人和总编辑，处以人民币15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立即整改。中共网信办在官网发布通报说，豆瓣网上面多次出现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资讯。北京市网信办对豆瓣网的运营主体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处以150万人民币罚款。12月2号豆瓣宣布，在12月17号之前暂停小组回复功能以及精选频道的内容更新，并且宣布进行整改。有网民猜测，这一次被罚可能和豆瓣小组入面出现的部分敏感言论有关。例如11月2号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微博发文控诉前中共常委张高丽性侵事件，遭到全网封杀。不少网友出于好奇心，用中英混搭的所谓晶晶体继续在豆瓣网上提问。另外中共宣传电影《长津湖》专门为中共百年拍摄，但是在豆瓣网收获了不少负面的影评。去年3月份中共宣传部推出10万字的新书《大国战役》，为共产党歌功颂德，但是这本书在豆瓣网引发大量的质疑，评分极低，导致评论的网页很快被关闭。豆瓣网由杨勃在2005年3月6号创立，有超过2亿的用户，是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站之一。随着中共网络审查不断升级，今年以来豆瓣上面多个同女权、娱乐、躺平有关的小组被封禁解散，另外有多个小组被要求停用整改。今年的前11个月，中共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信办对豆瓣网进行了20次的处置处罚，多次以顶格50万元罚款，已经累计罚款900万人民币。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在9月，中共在吴亦凡事件之后出手整肃娱乐圈，豆瓣多个追星娱乐群组被官方下令不限期停用整改。当时豆瓣暂停回复功能这个词条一度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很多网民哀叹每日的快乐没了了，厌恶这一种喐啲就禁的行为。北京冬奥日渐临近，虽然中共当局千防万防，但是北京仲是再现疫情。据中共官媒通报，12月2号北京海淀区出现一名新冠本土阳性病例。海淀区政府立即下令，所有同这一名病患有时空交集的人要及时报告，并且暂时居家禁止外出。据北京市官方通报，12月2号出现的这一名病例常住哈尔滨，11月26号在哈尔滨和确诊病例在密闭空间有接触。11月28号晚间，他搭乘南航班机抵达北京大兴机场，随即前往海淀区住所，并且曾经落楼购物。11月29号的晏昼亦都外出购物。在12月1号上昼，他接到哈尔滨市疾控人员的电话，通知他必须接受核酸检测。12月2号检测出结果阳性，这个亦都是北京时隔15日之后官方再度通报检出阳性反应者。通报说，疫源有可能是最新一波来自内蒙古满洲里的本土疫情。海淀区说， 已经对相关人员活动涉及海淀区轨迹的鲲鱼府小区东区采取管控措施，同时要求相关区域人员接受核酸检测。目前距离北京冬奥已经不够60日，北京再现疫情无疑对举办冬奥构成严峻的挑战。另外，因为北京侵犯人权劣迹斑斑，最近的彭帅事件又令到国际社会抵制的声浪日益高涨，这些都为北京冬奥的举行增加了巨大的变数。Omicron 变种毒株令到全球忧心忡忡，德国卫生防疫专家、卫生部长候选人卢特巴克 Karl Lauterbach 近日表示， Omicron 的突变数量是 Delta 病毒的两倍，这个意味着它更加具有传染性以及症状没那么严重，同大多数呼吸道病毒的进化方式一致。卢特巴克认为它可能是积极的，可能是一份圣诞礼物，或者会令疫情更快结束。对此，台大儿童感染科医师、亚洲肺炎链球菌疾病预防策略联盟主席李炳荣教授在接受希望之声的采访的时候说，我想那个是相当可能的，就是包括上一次大家比较恐慌的 Delta 病毒，它亦都是传播力比较强。但是英国有一些初步的症状统计发现说，它的症状比较轻的比例是有提高。那我想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它可能会在几年以后就逐渐弱化，变成好像一般感冒那样。因为一般就是有四种人类冠状病毒会引起感冒，它们都是不停地突变，但是它们的突变造成我们成人的这一种免疫力的主体的感染，大部分都是轻症，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其实经常会被这四种人类冠状病毒感染。那新型冠状病毒是因为一开始大家对它没有免疫力，所以造成的重症死亡机会很高。以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会逐渐地去适应它，然后即使新型冠状病毒未来会不停地突变，但是因为有交叉保护的关系，所以它的确很有可能在未来会逐渐地弱化，就是对我们人类的一个重症比例会逐渐减少。因为担心中共强迫劳动，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麦高文 Jim McGovern 发起一项禁止进口来自中国新疆产品的法案，并且表示众议院准备最快下个礼拜审议这一项法案。麦高文对媒体表示，推动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法案至关重要，希望其中的大部分聚焦于人权。他同时表示希望看到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以某种形式突破终点线。即将出任德国首位女性外交部长的绿党主席贝尔伯克也都呼吁欧盟禁止进口新疆产品。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